稣的生平事迹不是已经记载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三本福音书里了吗？那么为什么约翰还要写第四本福音书呢？
约翰福音的作者说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想知道使徒约翰如何见证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吗？欢迎收听刘瑞光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《约翰福音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好，我是刘瑞光牧师，欢迎大家再一次来收听《约翰福音》的查考。今天我们来到第21课，主要的经文是在《约翰福音》13章第一节一直到35节。从约翰福音十三章开始，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谈论很多关乎怎么样做门徒的事，谈论很多关乎属灵生命的事，不再是公开的讲论，乃是对他所爱的门徒一些的谈话。当我们读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这里一个中心就是耶稣跟他们谈论爱的教训，或者说是耶稣跟他们谈论相爱的问题。这一段的圣经里头主要分作两个大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爱的榜样，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是爱的榜样。这个榜样我们读的时候很清楚知道，这是耶稣替门徒洗脚的榜样。第二个大部分就是相爱的教训，经文是18节到35节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。第一部分我再说，就是耶稣在这里留下了爱的一个榜样。为什么耶稣要跟门徒第一件事讲的就是爱呢？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爱是我们神的生命，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，爱是他的属性，是他的生命。所以假如一个做主的门徒的人，假如我们宣称我们是有神的生命，那么这些门徒就应该在他的生命的里头，在他的本质的里头，应该有神这种的爱。所以耶稣告诉门徒，我们要爱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哦，假如我们这些做耶稣门徒的，跟随耶稣的人，没有这种爱的本质，没有这种相爱的表现，我们所谈论的，我们所传的，都会是空空的，不能说服人的。那么当耶稣要跟他们谈论这个爱的道理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一件很宝贝的事，就是耶稣先立下了这个爱的榜样。那为什么耶稣要先立下这个爱的榜样呢？因为假如没有榜样，我们人讲的话就没有分量。有了榜样，有了爱的榜样，当我们去讲爱的时候，那个爱的教训才有分量，才能够叫人信服。耶稣这个榜样就是替门徒洗脚。那么耶稣什么时候为门徒留下这个爱的榜样呢？那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看见，这是耶稣立榜样的时间了。是什么时间呢？第一节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哦，原来这个就是他要离开世界之前。耶稣趁着 他快要离开世界，他就跟他们立这个榜样。既然是离世快到，所以这种的吩咐就好像是遗嘱一样。遗嘱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些的吩咐啊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要离开世界，就留下这个最重要的吩咐，就是要爱。耶稣什么时候为他们立下这个爱的榜样呢？圣经有说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第二节又说，吃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勒人犹大的心里。那第一节说耶稣爱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耶稣一直的爱，真是爱到底吗？那第二节有这样一个补充，他说犹大要出卖他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心放在犹大的心里。换一句话说，耶稣爱他们到底，是表现在他知道门徒这个犹大要出卖他的时候，明知道犹大要出卖他，耶稣还是要爱，所以这个叫爱到底。真正的爱是当我们知道有人对不起你，你还爱，这个叫真爱。真正的爱是当我们知道有人要出卖你，你还能够爱，这个爱就是到底的爱。所以耶稣什么时候立这个榜样呢？哦，原来他是知道门徒要卖他。好了，第四节跟第五节，我们就真看见耶稣爱的榜样是怎么样了。圣经就说，耶稣就离开这个筵席，站起来脱了衣服，拿了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盘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梳的毛巾擦干。这个描写我们很清楚就看见，表示了耶稣在那里服侍他的门徒。什么叫爱？爱的表现就是服侍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真是爱人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好像耶稣这种的榜样。真爱人就一定是服侍人。耶稣这个榜样不但是表示了服侍，圣经描写他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脱衣服用手巾束腰，这是仆人的表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本来是主，他是老师，被服侍的那些人是他的门徒，是他的学生。本来做老师的好像奴仆，本来做门徒的却反而好像是主人。这说明什么事？这说明这种服侍是个谦卑的服侍。哦，原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爱。我再说，爱一定有一个表现就是服侍。但什么叫爱？真正的爱一定是肯谦卑的来服侍，很谦卑的好像仆人一样来服侍别人，这个叫爱。这个不容易，特别是当一个人有了成就，有了地位，有了名望以后，他很难谦卑下来去服侍别人。所以耶稣在这里留下一个榜样给门徒来看，他是主，他是老师，却还是这样谦卑，好像仆人一样来服侍。希望门徒以后能够彼此这样谦卑的来服侍，谦卑的来彼此相爱。这是耶稣留下了这个洗脚的榜样给我们看见。从第六节到十七节，耶稣就解释这个洗脚那个意义。那么到底耶稣是不是叫我们以后所有的做门徒的人，做信徒的人，真正的要彼此来洗脚呢？我相信不是。 耶稣做这个榜样是有他的意义的。六节到十七节就讲明这个意义来了。好了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从第六节到十一节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耶稣这个洗脚目的是要告诉我们，被洗脚的人就是跟主有份，这是第一层重要的意义，与主耶稣有份。怎么这样讲呢？原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第六节，挨到西门彼得，彼得就对他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就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第八节，彼得就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他不要耶稣洗，耶稣是说，注意下面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看清楚了没有，弟兄姊妹？我若不洗，你就与我无份。所以这个洗脚是表示与主有份。怎么洗脚是与主有份呢？第九节，西门彼得就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了。既然与你有份，彼得就很希望能够全身都洗了。第十节，耶稣又解释，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都洁净了，你们是干净的。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原来耶稣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为什么洗脚就表示有份呢？耶稣就说，当我替你们洗脚的时候，就好像洗澡的人一样，他洗过澡了，最后把那个脚一洗，全身就洁净了。洗脚是表示洁净，既然是洁净，就与我们的主有份了。因为我们洁净了，就跟我们清洁的主是一样，主是清洁的，我们现在洗过脚了，也是清洁的，所以就跟主有份了。耶稣在这里就告诉门徒，洗脚就是洗干净，洗干净清洁了，就是跟我们的主有关。耶稣是希望所有他的门徒都清清楚楚地知道一件事，他留下这个榜样是希望所有跟随他的人真正的与他有份，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清洁的人，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。圣洁清洁的人才是与主有份有关的人，不是表面上跟耶稣的人是与他有份。所以怪不得来到十一节的时候，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外表的跟从耶稣不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，唯独是洗干净的清洁的才是耶稣的门徒。所以耶稣留下这个榜样，要所有跟从他的人要清清洁洁的，这是洗脚的第一层的意义。耶稣留下这个洗脚的榜样还有第二层的意义，那第二层的意义就是在十二节到十七节。那十二节到十七节是什么意义呢？当然很清楚，一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，这个是要他们彼此相爱。怎么讲呢？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？十三节，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是不错，我本来是。然后十四节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。注意下面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耶稣就告诉他们，我本来是你们的先生，我本来是老师，但是 我这个做老师的来服侍你们，替你们洗脚，所以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。那么但是彼此洗脚那个实实在在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十五节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他的主人，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来的人。你们既然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当然彼此洗脚，耶稣的目的就要他们实实在在这样去实行。耶稣要他们这样去实行，就是要他们彼此来服侍。因为他怎么样服侍了这些学生，希望这些学生也彼此服侍。因为做学生的永远不能大过老师，老师服侍人，学生更要彼此来服侍。这是洗脚的一个真正的意义。好了，当耶稣跟他们做完这个洗脚的榜样以后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五节，那耶稣把这个相爱的教训来跟他们讲解了。从这个洗脚，耶稣引申到门徒之间一定要彼此相爱。为什么耶稣要引申这个相爱的问题来呢？原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又发生了一些事。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从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二节，我们就看见这里记载犹大出卖耶稣。十八节到三十二节，因为有犹大出卖耶稣，所以我们的主更希望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。因为看见了犹大出卖耶稣的不好的见证，所以耶稣就希望这些门徒，你们一定要彼此相爱，要不然你们将来之间很可能也好像犹大一样彼此出卖，就真正的失去了见证。所以因为有这个事，耶稣很迫切地告诉他们要相爱。那么论到犹大出卖耶稣，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十八节，我这话不是只做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。那注意下面，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提我。注意这里说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提我，这是圣经的话。什么叫同我吃饭的人？同我吃饭的人当然就是指那些很亲近的人，很亲密的人。用脚提我就是要对付我。论到这个犹大出卖主，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被那些最亲近的人，被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来出卖。哦，耶稣在这里无非是要告诉我们，假如你们不彼此相爱，可能那些最近的人，至亲的人也会这样彼此出卖。好了，论到耶稣被犹大出卖，二十节到三十二节，耶稣更清清楚楚的宣告，点出是犹大出卖他。从经文我们就看见，耶稣起初是很含蓄的来讲明他被出卖。十九节，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。二十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有人接待我所差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然后二十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就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。耶稣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不过他很伤心地宣告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，就引起门徒猜测，到底这是谁呢？门徒起初就不知道，那么后来他们就问耶稣到底是谁。那么二十六节，耶稣就回答说，就明明说了，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勒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他吃了以后 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去做吧。这里是很明显的点出犹大要出卖他了，因为耶稣就明明说，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，我沾一点饼给谁，这个人就是要卖我的。然后耶稣就把那个沾了的饼递给犹大，很明显就是犹大，说明犹大要出卖他了。弟兄姐妹，读圣经读到这里，无非是要告诉我们，假如人没有爱的心，就是明明知道谁要出卖，人还是会彼此出卖。所以从犹大的身上，我们就看见耶稣这种苦心，要告诉门徒，你们一定要彼此相爱。因为好像犹大这样，明明指出他来了，他还是要出卖我。所以要有爱主的心呢。好了，犹大一听了耶稣这样讲，29节他就出去了。出去以后，我们就知道他要去找祭司长、法利赛人要卖耶稣了。当耶稣一看见犹大出去以后呢，耶稣就说，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荣耀。耶稣又再一次把荣耀这个字提出来了。耶稣明知道犹大出卖他，但是他还是看见将来被钉十字架是一件荣耀的事。所以耶稣跟门徒们讲明了他被出卖是件荣耀的事以后，33节到35节，耶稣就提出彼此相爱这件事来了。好，那么耶稣怎么跟他们讲这件事呢？33节，小子们啊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耶稣说，小子们啊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。哦，原来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他要离别了，他要离开他们。而且耶稣告诉他们，我现在离开你们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目前不能到。可见这个离别会有一段很长的时期。耶稣因为要离别他们，他们要分开了，就讲这个彼此相爱。换一句话说，当一个人要离开，要跟人讲那些话，一定是在他心目中看为最重要的话。一个人要离开，他不会讲那些啰里啰嗦没有用处的话，那些话一定是最重要的。耶稣看彼此相爱是最最重要的事。耶稣希望门徒能够把他心里面看为最重要的事放在他们的心里面。好了，耶稣跟他们谈论到彼此相爱，我们还看见什么？34节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论到彼此相爱这种教训，耶稣在这里用一个很特别的讲法，他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。原来彼此相爱是一条命令。请问什么叫命令？命令不单是一种的吩咐，命令就是一种必须要遵守的吩咐。既然说是命令，就不能不遵守的，这个叫命令。而耶稣告诉我们，彼此相爱原来不是一种的期盼，不是耶稣一种的希望盼望他们这样做，不是。耶稣不但只希望他们这样做，耶稣更是命令他们这样做。耶稣希望所有跟从他的人一定要听他的话来彼此相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见耶稣这样讲的时候，巴不得我们真是看重这个相爱这件事。 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来看待耶稣讲这个话。耶稣说这是一个命令啊，怎么相爱啊？我怎样爱你们，然后就说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那么耶稣怎么样爱我们呢？十三章一开头第一节就说，耶稣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然后就加句话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耶稣爱我们到底，我们也要照样来彼此相爱，就是爱我们的弟兄，爱到底。虽然不是每一个弟兄，虽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是那么可爱，但是爱到底就是不可爱，还是爱他们到底。这是耶稣的命令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可能也发现，在我们身边有一些人不是那么可爱，有一些人甚至好像犹大一样很不可爱，但是耶稣还是爱。但愿我们也能够遵守这个命令，来爱那些不大可爱的弟兄姊妹们。但愿我们来效法主。最后呢，35节，耶稣说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最后耶稣就告诉门徒彼此相爱的一种的效用，或者说是功用。他说假如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众人就是别人，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彼此相爱原来就能够叫别人看出我们真是耶稣的门徒了。因为假如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我们就有那个爱的见证，我们有这个爱的见证，说明了我们就有这个爱的生命。当我们有这个爱的生命的见证的时候，人就知道我们真是有主生命的人。有了主生命的人，这些人就真正是主的门徒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今天来彼此来检讨，彼此来思想一下，耶稣留下了这个相爱的榜样，耶稣也留下了这个相爱的命令。你跟我今天到底学了多少？你跟我今天到底表现了多少？我们常说我们是拥有神生命的人，到底神这个爱的生命在你我的身上流露了多少？别人又从我们身上看见了多少？愿我们彼此勉励。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。我是刘瑞光牧师，下次再见。